为什么我会有这样想？所以我没有小孩可以教我。我第一年去法国读书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情况，我就觉得这法国人好像疯了。因为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是九月底，那我们11月1号才开学。你刚去，反正就没事干，就在巴黎街头乱晃。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比较凉了，而且会下一点雨，可是你就会发觉有一些年轻人全身都没穿，只穿一件东西，这一件东西呢就是差不多我们那个 Seven 在卖的那个雨衣啊，有没有很薄的那一种，25块吧，轻便雨，就是外面就套那个一件，那套那个一件呢在路上跑来跑去，那之后呢你会看到他们跑来跑去就找人讲话，啊，找人讲话之后呢，你就会发觉了这一些人可能在某一个时间之后，他就会站在那个地下铁，我们这边捷运的入口开始演讲。我想说这些年轻人18、19岁在搞什么鬼啊？就是这样啊，有时候身上被喷的，因为穿那个被喷的什么都有。后来我问一问哦，这叫他们有一种，因为刚开学。那刚开学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学校，学长、学弟或者学姐、学妹，叫学妹或学弟要去做的事情。那我说，你们法国这么个人主义的国家，学弟妹不会反弹吗？他说，你要进来这里读书就是这样。那我说，那这有什么意义？他说，一个最强的一个意义就是，到最后你任何的环境都能够生存。例如说他学长学弟会说，好，今天去要50个5毛钱，所以你不可以一个人给你25块，不可以，我要50个5毛钱的铜板，你要去要啊，要完之后呢，你要站在某一个捷运门口讲20分钟的你的任何的演讲，不管有没有人听，或者人家说骂你，你还是要把20分钟讲完，就反正用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这一种学校，没有什么名称，也非常不有名，所以有时候学生会问说，老师你读巴黎四大，我说对啊，怎么样？很好哎，巴黎大学，我说二流。如果在法国要读大学系统，几乎都是这一个系统塞过，或者呢，他的个性不适合这个系统。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华人，我觉得他蛮可惜，他读一个另外这个系统非常好的一间预备学校，可是呢，他读了2年他就受不了，因为他个性太过内向，所以呢，他出来之后呢，他就回到大学系统读书。那要回到大学系统读书呢，是任何科系任何学校随便他选，所以到最后他选了医学院，他现在在当医生。但是这个系统他说他个性不合，虽然他功课很好，他觉得可以读药，可是他觉得不大适合他，所以话我现在只要台面上看的人几乎都是这个系统出来，那个系统的学校，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换那个系统的名称。如果直翻的话叫做大学校，就这样，直翻的话就大学校，而且它的学校不是用 university 也不是用 college， 而是用我们小学的那一个字，就是大的小学叫做 con école， 就是类似 school， 因为你要把 école 叫做 school有一点怪，因为 school 还有另外一个意涵，那就是 ecole， 就 ecole， 跟国小用同一个字，因为他们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用的字都不一样，那这个字呢，只被用在国小以及这个系统的学校，这个系统的学校，好，那这一种都是最顶尖，你考高中会考最顶尖的，好，这讲太多这种。好，那我们回过来就可以知道说，这样的一种过程，它是一种怎么去塑造。好，那 这一个过来之后，我们可以来看说我所要谈的，我们从这样的一种事情，它怎么去创造那样的一种价值，那个价值是靠论述，那个论述呢要怎样被人家接受，对不对？那个论述怎么样被人家接受？所以你喜欢喝咖啡的人会去找非常多的文章来证明我喝咖啡的合理性。那可能你的另一半或者家人不喜欢你咖啡，他也会去找了很多来反驳喝咖啡会怎么样，来告诉你不要喝那么多咖啡会骨质疏松会怎么样，到最后你每50岁就会驼背就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就可以发觉为什么正面的也一堆，反面的也就是任何论述的东西一定要引起话题。所以你看我们学校要有名，要引起话题，学生要创造或什么，一定要引起话题，那个话题要让它正环很大的光环，而且炒越久越好。所以我们台湾政治操作很多都是这样，那我想这一些都是很后现代的一个东西。好，但是也就用论述里面呢，它本身需要去创造这样的一种价值，那个知识才有办法去成立，知识。所以呢，我才说为什么喝咖啡会成为全球文化，当然跟殖民跟全球化有关，但是呢，为什么喝珍珠奶茶没办法成为话题，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让珍珠奶茶成为全球的一个话，你一定要引起冲突。例如说打一个很重要的广告，喝珍珠奶茶绝对比咖啡好，或者说咖啡算什么样的东西，或者呢把中世纪欧洲人讲咖啡又苦又臭又烂的东西当为标题，之后喝珍珠奶茶吧，你就可以发觉用你之前认为不好的，那反过来今天你创造了这样，那我也用你之前不好来创造我们，当然可以有非常多的方式，这叫制造冲突跟话题，那这样才能够去创造出，如果他被接受没有人回应，代表没有人会甩你，那这个就没有用。所以呢，他需要被吸收才有办法去回应，一个有办法对话的师生有办法对话，或者说人跟人有办法对话，就是代表着他吸收才有办法回应。所以我一直觉得在亚洲或者在我们华人社会这样讲不是很好了，因为如果各位看各级学校教书的时候，老师讲不要讲话的频率最高的绝对是越小的啊，越高之后老师讲不要讲话的几率越低，尤其到了大学到了研究所，都说各位有什么意见，但是头大家就低下来，对不对？但是国小老师不是很喜欢讲，同学有什么意见，好举手，不可讲话，对不对？你就会发觉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这么活泼到最后会成为大家全部低头。那我们会说教育出问题，我觉得不是，是我们里面的那个 convention 就文化的惯性来限制了我们的一个东西，因为它还没受文化的制约，那之后我们开始受文化的制约，那我想这完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才会去造成说，那我们饮品的时候去创造这样的一种东西，我等一下会分这五个部分来谈，一个就环境生态，一个民主的喜好度，为什么在以欧洲来讲，越热的地方越喜欢喝葡萄酒，越冷的地方越喜欢喝啤酒，这个跟我们夏天要啤酒大卖，冬天的时候再来喝葡萄酒补身，好像有点怪。我们夏天如果很热啊，在那边喝的葡萄酒说也老品味哦，所以这个你会发觉非常怪。那有些人归咎是民主的喜好度，那第三个我要谈的叫贵族跟平民的文化，第四个是宗教、贸易跟宗教，第五个是地租垄断跟地方行销，好的一个问题。好，那我让我们先来谈这样的一种东西。好， 欧洲大部分可以分成在餐桌上应该可以分成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葡萄酒跟啤酒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咖啡跟下午茶，就是奶茶或者茶品啊，茶品。好，那我想这两个东西呢，在欧洲里面很难去说它不是欧洲的文化，它不是欧洲的文化。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刚刚那么长的前言里面来看的话，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可以很清楚的，咖啡跟茶，欧洲几乎没有种这种东西。我们不可以说他家院子没有种了，但是至少商业生产没有咖啡树，没有茶树，但是呢，他却创造咖啡，他却创造下午茶。我们谈下午茶，很少会想到华人，我们只谈茶道的时候会想到日本，可是谈到茶统称的时候，可能才会想到华人，但是谈到下午茶还是欧洲的，甚至于可能我们会把它局限在英式下午茶。好，那用这样的东西，葡萄酒就很难去谈说，哎，这个是亚洲的或者是非洲的，我们大部分谈葡萄酒只会去谈到欧洲。那当然近一二十年来，整个北美洲跟南美洲还有纽澳，尤其澳洲也大量兴起，大量兴起。那如果各位喜欢喝葡萄酒的话，也应该会去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每年不是都有葡萄酒品尝大赛，但是现在几乎这几年来几乎全部都是加州葡萄酒冠军了，加州葡萄酒冠军。那加州葡萄酒冠军的时候呢，你就会法国几乎都不好，几乎都不好。那这一种呢，就会让人家开始怀疑欧洲的葡萄酒是不是在走下坡，走下坡。那但是如果各位去看的这一些国家里面来看的话，你看技术全部来自于欧洲了，我们不能讲法国，技术全部来自于欧洲，但是呢，他们让它成为全球化下最大的商品。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就是它价钱绝对卖不高，即使它得第一名，价钱卖不高。那这一个就是我刚所要所讲的市级产业的知识产业，它可以极度的工业化，做成完美无缺的葡萄酒。可是呢，我念一段话给各位听啊，这本书写的，因为这是我的指导教授写的，啊，唯一一本在台湾翻成中文的，所以我想，这当学生的话，有一点愧对老师，因为他是台湾唯一的指导学生。那他今年刚巴黎世大的校长卸任，那我念一段话，他说尽管巴斯德这一个早在100多年前便解开了发酵之谜，但其中有些过程至今仍未真相大白。现代酿酒学中有个幻觉，他用幻觉觉得只要严格控制温度，并采用筛选和复制过的酵母，就是那个酵母菌，就可以克服生命现象的无常和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下面他的结论，这样的酿酒师充其量只能做出没有灵魂无法感动人心的技术酒，这叫法国人的高傲。但是呢，如果要谈第四级产业的论述，就是要这么的高傲。所以法国到现在就是这样，你可以做得比我好喝，但是你做不出无常，你做不出灵魂。叫 SP， 你做不出灵魂，所以你是工业产品，我是在做酒的艺术家。 那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复制仿古的话跟仿古的话，那差太多了。虽然你可以复制的比仿古本来画的漂亮，但是它还是山寨版，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仿冒了，它还是山寨版。但是呢，它即使不漂亮，它还是仿古的真迹，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好，那这一种呢，也就代表了一个很重要。我在这边写两个字，这是代表的两个理论。那当然，这个在地理上面用的并不多，我是觉得比较有可惜。一个叫做 convention 哦 ，convention， 那 convention 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把它叫做惯习，惯习的传统哦，就是习惯哦，因为不是很喜欢用惯习。那这个惯习就是说，它会受制于你本来的文化，而且意思就是说什么，它是我的文化，对不对？它是我的文化，所以 convention。它是一个惯习传统、惯习理论，但是呢，咖啡跟下午茶也就代表，如果我们用 convention 来解决葡萄酒跟啤酒的时候，也就代表这是它透过自己的文化底下创造出来的东西。下面的东西呢，叫做 invention， 叫做 invention。这个 invention 呢，我们在中文里面把它叫做创制的传统，就是创造那个制度的制，有人这样翻了，但是我是觉得都可以，就是创造传统。创造传统是一个很矛盾的话，传统就是古老才叫传统啊。可是呢，创造传统也就是去创制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叫做 invention， 也就是说呢，我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无中生有，但是呢一定要引起话题。所以在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们要去谈这一个的时候，例如说去年去年应该没错吧，台北市政府门口的广场不是冲了一个沙滩吗？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去过。好，那去了之后你有没有感觉说，哎呀，我穿个比基尼来那边晒个太阳，或者说来那边晃一晃，好像引不起话题，即使在台北市也引不起。可是呢，他就是想怎样 invention。 那 invention 就是什么？他希望学法国巴黎的塞纳河畔的沙滩，塞纳河畔的沙滩会成功。讲实在，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了一种跟葡萄酒跟这个为什么会成功，一个叫做偶然性。那当然这偶然性就是说，这个论述呢到最后被接受了。那这个当然跟巴黎市长席哈克去当总统之后，他本身是一个同性恋者，本身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党的人，那他就觉得大家全部都出于去旅游了，有钱人全部离开巴黎了，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巴黎暑假去的时候，几乎都是看到的巴黎人都是没钱的人，但是几乎都不是没钱人，都是几乎不是白人。那再来就是全部观光客，所以他觉得说要照顾一下这些弱势，因为同志也是弱势嘛。那所以他也觉得站在同志的立场，要照顾一下弱势。那当然弱势就不止同志了，所有都是弱势，而且他又是社会党左派。所以呢，他就觉得好，那我就弄个沙滩给你们在这边晒一晒，之后呢，你也晒黑了，所以呢，能够跟同事讲说，你看我有去度假耶，我晒黑了。在台湾，你敢说晒黑之后，人家说，我去，我们见面说，哎呀，你怎么变这么黑啊？出去玩，哎呀，我就是很快黑啊，我一直白不回来啊。晒黑绝对不是一个荣耀，对不对？所以台湾美白圣品才会这么盛行，可是，在欧洲的文化底下，晒黑绝对是一种荣耀。我有钱度假才会晒黑，你没钱才会在家里晒不黑啊。所以，像我们这种颜色去那边，绝对是最好的，绝对是最好。所以这一种就是我们要去创造那个 invention 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创造？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话题？那他第一年的时候创造，觉得他引起了话题。为什么可以在都市市中心，对不对？在都市市中心 穿的这么暴露，这以前都要在地中海才能够看到了，今天在巴黎市内就能够这样，而且我可以在台北市政，巴黎市政府的广场打沙滩排球，我觉得很爽，对不对？可是我们这边困难了，不一样。所以如果要用这样的话，我们那边要摆成夜市，对不对？要创造，创造一个夜市，创造一个市集，创造一个跳蚤市场，绝对不会创造一个沙滩晒太阳。那个 invention 的论述会有困难，除非你要在台湾塑造一个小众文化。但是我想要创造的绝对不是创造一个小众。好，那这一个就是 convention 跟 invention 当中的一种转折跟不一样。但是有时候当然你去深究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能够二分化，就差别很大。例如说葡萄到底是不是欧洲的东西，这就有很大的论战。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最原始的说法，葡萄是高加索山的。那以之前的地理来看的话，跟现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的地理，高加索山还是属于亚洲嘛，因为至少高加索山那三个国家我们一直画在亚洲，这是我很不以为然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很想写一篇文章叫做欧亚画界。我们到现在连塞浦路斯，现在高中课本塞浦路斯还画在西亚来讲嘛，对不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它已经是欧盟的成年国，你把它画在西亚，那意思台湾也可以加入欧盟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想象跟问题。那当然，这当中有我们要去改变一个传统，不是那么简单。那我想应该可以写篇文章来论述，看能不能引起话题，改一下。因为在整个欧洲里面，几乎人家的课本早就改了，地图也几乎。新的出来的话也都改，